圣经，我们今天要读《使徒行传》25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我们要读到第八节，一节到八节，好吧？
菲斯都到了任，过了3天，就从凯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向他控告保罗，又央告他求他的情，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他们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他。菲斯都却回答说，保罗押在凯撒利亚，我自己快要往那里去。就说，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与我一同下去，那人若有什么不是，就可以告他。菲斯都在他们那里住了不过10天8天，就下凯撒利亚去。第二天坐堂，吩咐将保罗提上来。保罗来了，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周围站着，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都是不能证实的。保罗分诉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凯撒，我都没有干犯。
好，感谢主。我们读完24章，24章的最后是告诉我们，就是24章的27节，过了2年，多求菲斯都结了菲利斯的任。菲利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留保罗在监里，那就是现在巡抚，犹太人巡抚换了一位，那一位原来的菲利斯不做了，现在是谁呢？就是波求菲斯都，他接了任了。保罗是留在监里，已经有2年，好不好？2年他在哪里呢？是在凯撒利亚。凯撒利亚是巡抚的都城，由罗马所聘的、所安排的，这些管理犹太人的巡抚都住在凯撒利亚。所以保罗现在还在凯撒利亚。那么菲斯都，25章，菲斯都到了任，那就菲利斯下来了，菲斯都来了。菲利斯，因为菲斯都在凯撒利亚住了3天，他就到耶路撒冷去了，因为他是管理犹太人的，他到耶路撒冷去了。第二节，25章的第2节，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向他控告保罗，因为他是管理犹太人的，犹太人的祭司长，他们就要告保罗，犹太人的首领，包括他们的长老、祭司长，他们都要控告保罗。第三节，又央告他，求他的情，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他们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他。因为耶路撒冷是犹太人他们自己管理的地方，当然上面还有巡抚来管理他们，他们就希望菲斯都能够把保罗从该撒利亚再带回到耶路撒冷来，然后他们就在路上埋伏，在路上就可以把保罗杀掉了。现在我们来看，菲斯都没有答应。第4节，菲斯都却回答说，保罗押在该撒利亚，我自己快要往那里去。又说，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又一同下去，看那人又有什么不是，就可以告他。所以 菲斯都还是按照罗马的法律做。现在有这个保罗是亚官要在该撒利亚，我也要到那里去，那么所以你们可以要告他，可以到那里去告，就不要把他带到耶路撒冷来。这是波士都菲斯都所提出来的，就是说他没有按照犹太人的要求把保罗强迫保罗去到耶路撒冷，他们好杀害他。那么关于杀害保罗这件事情，犹太人要杀保罗，我们也可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先读《使徒行传》的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那个时候保罗还叫扫罗，因为主耶稣向他显现，那么他就为主耶稣做见证。好，我们先读第九章，我们读十九节，我们读到二十五节，十九节到二十五节。
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追下去。
这是扫罗主向他显现以后，他就在各会堂里为宣传主耶稣做见证。这一段是说到他当时还在大马色的时候，还没有到耶路撒冷去，犹太人就要杀他，不是现在在杀他，当时就要杀他。犹太人想杀扫罗，这一个是从圣经来看，这个是撒旦的计划，好吧？因为他们撒旦一开始就要借着人的手杀主耶稣，主耶稣还生下来是个婴儿的时候就要杀他，不是就是马太福音那里有三个博士吗？来看他，这个希律王就问他，你们去看了他以后再来告诉我，我也去拜他。实际上他是要杀他，因为主耶稣是犹太人的王，好不好？他就觉得不可能应该有第二个王，我们要把他杀掉。结果神的使者就要约瑟带着主耶稣当时逃到埃及去了，然后两岁以内的这个以色列人的孩子全部都被杀了，好吧？所以撒旦一开始就是要除灭主耶稣，不让神的恩典的福音能够传扬下来。那么现在拣选了扫罗，扫罗就在大马色为主做见证，也要被杀。后来他到耶路撒冷，他们也要杀他。最后他们就，我们看在读第九章二十六节，读到三十节。
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 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革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诉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凯撒利亚，打发他往大处去。
你看，到了耶路撒冷，那些犹太人又要杀他，所以门徒看见了，就把他送回大处，因为他出生的地方，他就回到大处去了。这是扫罗刚刚信主的时候经历，那就是撒旦就安排犹太人要杀他，因为撒旦知道这个人将来是主要用的人，不能让他再活所以要杀他，不是今天我们读的第二十五章，好吧，那就是前面就是要杀他了。那么主一直保守他以后呢，他就为主做工，是在外邦人中间做工不在犹太人中间。那么我们来读一点圣经，我们请来读《使徒行传》的二十二章。十七节我们开始读，读到二十一节。
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为因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我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提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
好了，主知道保罗在耶路撒冷，在犹太人的地方，他们都不接受的传主的福音是不接受的，因为他们要守摩西律法，好不好？他们不接受，他们也不相信主耶稣是你儿子，他们也不相信主耶稣死了第三天复活了，都不相信。但是保罗相信了，保罗原来不相信，现在相信了。为什么？因为主亲自向他显现所以他就一直要为主做传福音，而且他也在耶路撒冷来传。但是这里就是说得很清楚，主告诉他，他说你所传的这一些，这里的人必不接受，好不好？就是犹太人是拒绝了，所以主说，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哪里去，往外边人那里去。所以这个恩典的福音开始是从犹太人中间开始，以后就是在外邦人中间兴起的呢外邦人比犹太人先接受主耶稣。好，这就是这条路。撒旦的工作现在是在犹太人中间，要他们把保罗杀掉。主就知道他们不接受，受了撒旦的影响，所以就差保罗远远地往外边人那里去。好，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请我来读马太福音第八章。十一节我们要读到十二节，十一节读到十二节。
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
不，十一节。
我又告诉你，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好了，主耶稣早就说了，在天国里还有许多从东从西许多人来，那就是以色列人的东边，那是东方人了，还有西方人嘛，这些都是外邦人啊 好吧，不是以色列人了，这些人都能进到天国去，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作序。这个天国就是指的千年国度，主耶稣将来回来，千年国度在地上，很多外邦人都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作序。当然这些外邦人不但是基督徒，而且是得胜的基督徒，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的。但是本国的子民就是犹太人，犹太人反而赶到哪里去？外面就是天国的外面黑暗里头去哀哭切齿。那个时候他们就知道我们当时为什么没有接受保罗所传的福音啊，好不好？外邦人都接受了，好不好？好了，这里我们就看见圣经里给我们这个真理就是这么清楚。所以现在保罗在罗马书就告诉我们，要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全家才会得救。上次我们引用了这一段圣经。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也说过，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到天下，好不好？天下那是外邦了，好不好？外邦，然后末期才会来到。现在还没有到，现在还在传扬。现在虽然在瘟疫的时候更在传扬。在这个时候有很多人都接受了福音了，好吧？好，那么这点就是给我们看见，这就是圣经的真理，我们千万不要把它弄错了。福音是从以色列人中间开始，主耶稣宣传福音给以色列人中间，以后以色列人不接受，就传到外邦去了。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全家才会得救。好了，我们这个再读一读这个罗马书。请我们来读11章25节，读到26节。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
好了，这就跟我们说的很清楚了，好吧？要外邦人的数目还没有填满了，以色列全家就会得救。因为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得救呢？因为那个时候有一场大灾难，就是那个敌基督的要出来带领军队打以色列，以色列人打不赢了。那我们就是读的撒加利亚书14章，对吧？主耶稣就降临在橄榄山，橄榄山就从中间分裂了，成了一个从东到西一个很深的谷，以色列从中间逃跑，他们全家都得救了，好吧？好，这是我们都讲过了，好不好？这就是说圣经里把这个真理就已经早就告诉我们了。所以现在保罗，现在我们回到使徒行传25章，那是保罗现在是在还在犹太地，还关在该撒利亚，犹太人希望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去，他们可以暗杀他。那么菲斯都没有同意，就说你们要告他，你们就到我这里来告，好不好？好，那么现在我们又回到使徒行传的25章。好，第6节，菲斯都在他们那里住了不过10天8天。这有两个字，一个10天，当然是8天了。原文就是不到10天，那就是只有8天了，好不好？不过10天就是没有走超过10天，9天也没有，就是8天。这里是在耶路撒冷住了以后，他马上就回到该撒利亚去了。 啊，该撒利亚去了。他回到该撒利亚去，第六章第六节，第二天就坐堂，你看没有？以色列人很急的要来告他，就把吩咐把保罗就提上来。第七节，保罗来了，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周围站着，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都是不能证实的。也就是说，他们捏造了很多的东西来告保罗。那么到底捏造了什么呢？那么就听听保罗下面的分辨了，好不好？好。第八节，保罗分诉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该撒，我都没有干犯。现在说到犹太人的律法，圣经里告诉我们，律法是神定的，告诉摩西的。我们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罗马书第七章。十二节，就是这一节。
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
好了，这是保罗的看法了，好不好？他没有干犯摩西的律法，因为摩西律法本来就是善的，就是圣洁的，因为那是神的话。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还是读这个第七章的第七节，第七章的第七节，我们要读，我们读到我们就把第七节读了再说吧，好吧？
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
好了，第一个保罗说律法是善的，是圣洁的，而第二个律法是定人的罪的。律法告诉你不可以贪心，贪心是罪，没有律法以前你贪心不是罪，因为没有定你的罪嘛。现在有律法出来了，你贪心你就是罪。所以圣经里说不孝顺父母也是罪，好不好？没有律法以前你不孝顺父母还没定你的罪，好吧？你们知道在创世纪，这个亚当的两个儿子，一个叫该隐，把他的弟弟又把杀掉，对不对？当时没有律法那个时候，好不好？所以他杀了弟弟还没有是罪，但是没有律法定他的罪。所以律法出来以后，你杀人不可以杀人，杀人就是罪。所以保罗不会废弃律法的，不会干犯律法。他说律法就是定人罪的。另外一个，就是罗马书的第二章，我们也可以读一读。罗马书第二章十二节。我们读到十三节，
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经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
有律法的以色列人，将来他们就要受律法的审判，好不好？你要守律法可以啊，你又守不好，但是最后就是按律法来审判你。神不会用摩西律法来审判我们外邦人，好不好？因为摩西律法不是外邦人的。所以现在很多传道人是没有把圣经分清楚，他们就把律法上很多你犯了罪以后，就神就要按照这个律法来审判你，就错了。神不会按律法来审判我们。基督徒或者外邦人，神是按什么来审判外邦人呢？不是按照律摩西律法，是按照良心。好，就是这一章第二章，请我们来读哈。 第十二节，我们要读到十六节，十二节到十六节。
第二章。
第二章。
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的良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
以色列人守摩西律法以后，主耶稣就是按照摩西律法来审判他们。你违反了摩西律法没有？不是你有律法就行了，你必须按照律法去行。好，这是外邦人就不用摩西律法来审判我们了。好，所以摩西律法呢是说，以色列人要奉献十分之一，好不好？我们外邦人没有喊我们奉献十分之一。那个是摩西律法啊，所以今天不会按照摩西律法来审判我们，按照什么？良心。外邦人都是按照良心来审判，这就不同了，好不好？这个我们一定要忠心，这是真理。就是今天我们基督徒见到主面的时候，主不会用摩西律法来审判我们。摩西律法是善的，是对的，好不好？是叫你知罪。那么神主耶稣呢审判我们是按照什么？按照主的话来审判我们，好不好？所以约翰福音主耶稣就讲了六十三节，他说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神灵。今天主的话就是借着圣灵说在我们里面，就是天天你听没有听圣灵的话，好不好？不是你守没有守律法，不是，这是两回事情。好，所以这是摩西的律法，我们不是守摩西的律法，好吧？那么这里有一个地方，就是保罗叫基督徒不要守条规，那是对基督徒来讲的，好吧？我们来读一点圣经，《使徒行传》的二十一章。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啊，我们从十七节开始读，我们读到二十二节。
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的接待我们。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的述说了。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
好了，那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下，二十一节，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些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为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这个不是犹太人，这是对基督徒，好不好？外邦，他是在外邦传福音的时候也有犹太人啊，真是犹太人也信了耶稣了。对这些信了耶稣的犹太人，他就告诉他们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摩西条规。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不守摩西律法，好不好？这个要把它弄清楚，好不好？不是他反对摩西律法，因为他说了摩西律法都是善的，好的，好不好啊？律法叫人知罪的，好不好啊？所以今天有很多条规我们基督徒不守了，因为我们基督徒有基督的律法了， 所以这个要把它分清楚啊，这是保罗是啊，不要把它弄混了，好不好？他没有说把犹太人你们都不要守摩西律法，把摩西律法废掉，没有说这样的话，好不好？那是说犹太人中间信了主耶稣的人，你们不要再去守那些条规了，好不好？因为你是基督徒了，基督徒就有基督徒的律法啊，就是基督的律法，我们是说过的啊，加拉太书第六章那里就说到我们有基督的律法，好不好？所以这是跟基督徒讲啊，不是还所有的犹太人，好不好啊？如果还所有的犹太人，那就是把摩西律法就废掉了，不废。主耶稣呢也说他不废掉摩西的律法，但是要成全，就是要把它完全啊。那么我们基督徒是怎么来完全这个摩西律法呢？啊，请我们来读马太福音。好，我们来读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这样吧，我们先把第五章读了，先读第五章好了。第二十一节，我们读到42节，好不好？
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
好了，不可杀人是摩西律法，专门有一条不可杀人。主耶稣就说摩西律法是说不可以杀人，但是主耶稣的律法就是说不但不可以杀人，那么发怒都不可以，看到没有啊？好，那就是第42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看到没有？不是杀人了，你现在发脾气都不行了，好不好？那就是基督的律法，替他把他充实了，好不好？没有废掉摩西律法，是不可以杀人，但是到了主耶稣，你是基督徒了，动怒都不可以，后面就是骂人都不可以，好不好？好，那就是基督的律法，好吧？我们要把它分清楚。保罗不废弃摩西的律法，主耶稣不废弃，所以主耶稣，在第五章，主耶稣就说了，第17节，我们来读一读，好不好？17节，我们读到18节，好不好？或者多读一点嘛，我们把它弄清楚。我们读到20节，17节到20节，第五章马太福音。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充实。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充实。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
请我们注意，这里一段圣经里头是讲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从17节读到18节， 这个部分是指着摩西律法来讲。主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不废掉的，乃是要成全，就是要充实它，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律法和先知是说不可杀人，主耶稣就把它充实了，就不可以什么样恨人，对不对？都可以骂人，看到没有？充实没有？充实了。所以十八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都要把它充实了，好不好？好，主耶稣来不废掉律法，保罗也不废掉律法，好不好？不废掉的。今天我们也不废掉律法，因为律法是神的话，但是要充实，好不好？你不能说这我没有杀人就行了，但是你有没有向他动过怒，好不好？你有没有骂个人？动怒骂人，那就是充实律法了。好，这两节啊，十七、十八是说的一回事情，十九节就不同了。十九节，所以无任何人废掉这不叫诫命，那个应该读成命令，就是主的命令中的最小一条，不是摩西律法。所以无任何人废掉诫命，也说成是命令，这是主的命令中最小的一条。那么我们看这个命令是什么命令呢？那请你来读读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二十一节，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好，这是主说，我有了我的命令，这个命令和这个诫命在原文是同一个字，好不好？马太福音的这是诫命，所以这个不应该翻译成诫命，因为一说到诫命就会说到摩西律法了啊，所以这里应该是说到若无，所以无任何人废掉主的命令中最小的一条，看到没有？这样主的那两个字没有，这是主自己在说了，废掉主的命令中最小的一条，这个命令就是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十四到二十一节，有的我的命令就遵守的，这是主的命令，好不好？所以是九节是指的主的命令了。主的命令一条最小的一条都不能废掉，啊，这是主的命令。啊，有教训人这样做的，他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小的，好不好？啊，这个天国就不是指着千年国度了，它不是这个，这个天国就是我们现在就在天国里面。就是神在你身上掌权，天在你身上掌权，现在你在天国里面，就是在上次我跟你说就是教会了，你是最小的，你还能不遵守主的命令，好不好？主说不能骂人，不能恨人，你说父亲可以骂儿子，还可以打他，这是旧约，箴言可以，新约没有了，好不好？好，这个就是主的命令。所以这里十九节就说，无论何人遵守主的命令，有教训人遵守，他在天国里有是最大的，好吧？好，这一段圣经的十七、十八、十九、二十，请你也把它分开，好不好？十七、十八是讲的摩西律法，十九、二十是讲的主的命令，啊，这是两回事情。好，现在很多传道人没有分清楚，这就乱讲了。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保罗不干犯神的律法，就是摩西律法都不干犯，主耶稣在地上也不废掉摩西律法，这是圣经是这样。所以犹太人现在告保罗废弃了他们律法，不对的，保罗告诉犹太人不守，是告诉犹太人中间的基督徒，好不好？这要分清楚。今天我们基督徒不守摩西律法， 我们绝对不能喊弟兄姊妹你要守安息日。现在很多传道人喊你守安息日，什么安息日是会都是错的，要你十一奉献也是错的，没有，圣经里从来没有。我们也说过，那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八章就讲，捐的乐意嘛，就是顺从喜悦的，没有喊你捐是顺从，好吧？啊，这是一定要把圣经都分清楚。好，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说的，就是保罗没有干犯摩西律法，好吧？我们把这些圣经给弟兄姊妹读清楚了。第二个，保罗没有干犯圣殿，当时圣殿。为什么他们说他干犯圣殿呢？他们就说他把外邦人带到圣殿里头去，好吧？没有的，保罗没有带外邦人到圣殿里面去，这个我们说过了，好吧？啊，那么《使徒行传》的21章，我们来读28节。我们读到29节，
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召见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他又带着希腊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这话是因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
以为保罗带他进，保罗怎么会把外邦人带到圣殿，带到殿里头去嘛？保罗自己进圣殿，因为他是犹太人，圣殿是不许外邦人进去的，所以他完全没有带外邦人进去，这是犹太人没有弄清楚来诬告他，好不好？所以保罗没有干犯，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没有干犯该杀。为什么说他该杀的问题叫干犯呢？我们也来读一点圣经，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的17章。《使徒行传》17章，好，我们来读第5节，我们读到第7节，好不好？
但那不幸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群了些市井匪类，招聚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稣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找不着他们，就把耶稣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耶稣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
好了，这里我们就说保罗说还有一个王是耶稣，看到没有啊？当时是罗马皇帝统治，只有一个王叫做该撒。如果你说还耶稣也是罗马这个帝国的王，那就错了，好不好？那就不是违反了该撒吗？所以保罗没有说这句话，好不好？主耶稣是王不说不错的，但是没有说主耶稣现在就是罗马这个地方的王，好，没有。所以说另有一个王耶稣，这是他们说的，不是保罗讲的。如果说另外还有一个王是耶稣，那就是主耶稣要把该撒推翻了，好不好？保罗没有说这样的话，所以他也没有违反该撒。那么从今天这里我们就看见三个方面，一个是摩西律法保罗没有干犯，第二个圣殿没有干犯，第三个罗马皇帝该杀也没有干犯。这就是犹太人他们一个没有弄清楚，一个故意的拿这些东西来加给于他，而想利用这些来把他杀掉，杀掉以后他们都有都有名义了，好不好？因为他干犯了皇帝了，好不好？他带外邦人进了圣殿了，好不好？他把摩西律法废掉了，好不好？今天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把这个真理圣经里说的这些东西给大家交通，好，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如果没有哈，啊，就是这个是真理哈，一定要弄清楚，因为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去把真理弄清楚，啊。
其实我想问一下，刚刚那里说不是说就是你们的义如果不是不能胜于文士法利赛人的义，
对，
是断不能进天国。
嗯，
那这个是对基督徒说的吗？
对，现在就是基督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是摩西律法。
嗯，
我们今天不根据摩西律法，所以我们的义就胜过他。文士和法利赛人只是不可以杀人嘛。今天我们不但不能杀人哦，我们连恨人都不可以，对不对？对不对？我们的义胜不胜过他？胜过了，好吧？
那他这里说的是，就是，就真真正正是我们所做的行为的义。
对，我们不但是行为义，我们还思想的义了。
还思想的，对。
好吧，所以你看，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后面就讲到。看见妇女动淫念的那就是犯罪了，以色列人没有这一条，好 吧,、啊、好吧，这就是我们就回到我们的思想感情都不能犯罪，思想感情一直都不能犯罪，以色列人的思想感情一直可以犯罪啊！你打掉我一个牙，我可不可以把你的牙打掉一个，摩西律法是可以的，好吧，基督徒不行啊，要做耶稣说，有人要你陪他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两里路，你看到没有啊？有人要你的外衣，你把里衣也给他拿去，对不对？要你的里衣外衣也偷偷拿去，好吧？这是主说的，看到没有？啊，这个就不是摩西律法上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的义了，不同了，我们的义就很高了，好不好？那是圣灵的指教，也许你那个思想都不对，好吧？啊，所以我们一定按照圣经，知道话是怎么样。啊，所以刚刚我们读的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啊，十九节就是主的话，主的命令，好不好？那个应该翻译成主的命令，好不好？
那也就是说，这个是我们的义，但是这个呢，就我们信。主耶稣的名所称义，不是这不算你的，对吧？那个是不算我的义，而是算是
啊、哦，我信主耶稣，神称为我们为义，那个是怎么样把我们看成义了？好了，那么这个我们曾经读过的，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你看看啊，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好，请我们来读一读三十节。啊，就做这一节。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
啊，那个公义原文就是义。好了，
嗯，
就是每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以后，好吧，你信了以后，你是基督徒了，你里面就有神的生命了，有圣灵住进来了，你就是神的儿子了。神就把你放在基督耶稣里了，看到没有？你们都已在基督耶稣里了。什么叫在基督耶稣里？就像一个妈妈肚子里有个胎儿，胎儿在妈妈肚子里，你看得见胎儿吗？看不见，你只看得见妈妈。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神看我们都不看我们自己哦，都看谁啊？看主耶稣，因为我们都在主耶稣里了。所以底下就是主耶稣就成为了我们的公义，就是义了。他的意思是智慧，好不好？
嗯。
啊，救赎，公义，好不好？啊，这一个就是说，神只看主耶稣，他是有智慧的，只有主耶稣。主耶稣是义的，主耶稣是我们的救赎。神不看我们，因为神看主耶稣，他是我们的义，就把我也称为义了，好不好？我们今天不是我有好行为哦，我的思想还会犯罪哦，啊！但是主就不看我，神不看我，神看主，因为我是属于主了，啊！所以我们在主面前，在主面前祷告是要认罪的，好不好？主啊，我是错的，我是不完全，啊！主就看我们，神来看我们，神把我们放在基督耶稣里了， 神看主耶稣是义的，所以称我们为义了，好不好？
所以就是说我们得救是因着主的义。
对，
但是如果我们要进天国，还是要靠行遵行命令，所以我们自己才有自己的义。
哎，对，所以我圣经里告诉我，我们要脱去旧人嘛，要穿上新人嘛，这就是主告诉我，好不好？好吧，
这个天国是，但是这个天国是，
好，现在我们来说天国。主耶稣来传福音，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主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第一个。整个的马太福音都说天国，不说神国，这是我们讲过的。为什么说天国？那就是主耶稣没有降生以前，神在地上没有国，神的国都在天上，神的国在天上。主耶稣降临到地上以后，就把天上的国带到哪里来了？带到地上来了。所以地上就有神的国了，因为神的国是从天上到地上的，所以就称为天国了。
那不是说就是我们信主耶稣，我们悔改，我们也就进天国里。
对，现在就是天国了。现在我们说哈，主耶稣来就把天国从神的国从天上带到地上来，所以这个在地上神的国就叫做天国了。
那他这个说，如果我们义不胜过文士法利赛人，那会不会有这种情况？会不会有基督徒的义真的胜不过
去？这是两回事情了，好不好？没有一个基督徒的义都能够全部胜过，好吧？因为我们有很多，所以保罗就讲了罗马书第七章，立志为善，由得我心出来由得我，我想听主的话，我想不贪心，但是心里想的都是贪心，好不好？好，那么这一个就是我们每个人，因为我里面还住了一个罪，对，我这个肉体还是软弱的，还卖给罪了，好不好？这是我的个人，我个人应该怎么改变的问题了。现在是我个人的改变。刚刚我们说的是把你放在基督耶稣里了，那神就看基督是义，不看你不义。但我自己的义有什么作用呢？那就是启示录四九章是不是讲了有一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就是信徒所行的义。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必须有一个光明洁白的什么细麻衣，就是信徒所行的义。记得这件事情吗？好，因此基督徒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我们必须还有好行为。这个好行为是怎么得来的？不是我靠自己，是圣灵的指教。所以加拉太书第五章就讲了，要随从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约翰福音14:26，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对不对？你听不听？你听圣灵的，你就有义了，好吧？你不听圣灵的，你就没有义，好不好？
那如果一个就假设一个基督徒，他的义、他的行为就真的没有达到这个要求，
好，
他到底能不能进天国？
就是在千年国度就没有分。
千年国度啊，
这个在马太福音22章，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来看，有个没有穿礼服的，这个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到外面的黑暗。
这个天国是千年国度。
那是指千年国度，不是指我们现在。这些千年国度，圣经里说的天国是说的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主耶稣把天国带到地上来，所有拯救得救的人都可以进天国，现在我们都可以进天国。进天国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国这个意思我们讲了，就是掌权，就是让主天天来管理我，你就活在天国里头。你不让主管理，你今天十件事情，你有一件事情不要主管理，那件事情你不活在天国里，好吧？清楚吧？好，这是我们今天这一辈子的事情。到有天主来要审判我们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生命册了，好吧？我们都要被踢到半空啊！这圣经讲了，都要见主的面。现在你没有见主的面，我也没有见主的面，好吧？那个时候就见主的面，主就要问你了，圣灵给你说的，你听没有听？问你， 你说主啊，我错了啊，今天你没有听怎么办啊？所以我们就说天天要悔改认罪啊。所以每天晚上求主怜悯，我们都要跪在床前把今天的事情给主说清楚，主啊，我们有胜过这个罪，求你拯救我，好吧，好吧，好，这种这些都是很清楚，要把它弄清楚的，好不好？好，好，如果没有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吧？我们请徐弟兄。